周一下班，我打开收音机，天南海北话汽车，我听着挺开心。上到太空球所，下到海底探秘，交通领域的新鲜事儿，一览无余。
各位听友，系好安全带，咱们走起。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电台，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哎，李进好。
哎，丁月。
嘿，下面这三四十分钟就交给李进和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了。大家有关于汽车的各种问题不用客气，随时随地打电话上来。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李进呢准备了很多这个汽车行业方面的一些最新的资讯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看法，想跟我们聊一聊，或者您汽车方面遇到了一些难题问题我们都欢迎您随时打热线。888-275-1628。好，李进说到这个汽车我看到特斯拉最近恐怕又要吃瘪说这个 DMV 给他发了警告说他的自动驾驶功能宣传有误如果不改的话可能不让他卖了怎么回事？
他这因为大家都知道特斯拉把他的这个自动驾驶我当然现在是半自动驾驶叫做 autopilot，你知道 autopilot 你听着是自动嘛，对不对？好，然后呢这个还来个 FSD Full Self Driving， 那你这 Full Self Driving 你这不就是说全自动吗，对不对？
对呀、
但是现在呢当然它不是全自动，它就怎么后边加括号就是 supervised， 所以你说这个就是说还是需要你自己监督吧，这样哈。所以呢我知道现在有好几个这个法律的这个诉讼案人家就说你号称你自己是自动驾驶什么的，你用的名字也是自动驾驶，但是呢是非常 misleading， 就是误导，对不对？假如我就告诉你丁月，这是 autopilot， 你一听那就跟飞机的 autopilot 差不多啊，对不对？那不是就自动吗？但是你不是自动，所以呢加州管理局这个车辆管理局 DMV 呢就要求特斯拉，就是你必须修改你现在的这个广告，就是你的 website， 你的 webpage 等等的，你反正是用自动驾驶 autopilot 或者是 full self driving， 你用这个词本身就是有这个误导的这种嫌疑吧。所以呢你这样做呢就等于是就是裁定你这个广告行为呢是违反了加州法律，就是misleading 这样所以呢特斯拉必须在90天之内更改这个广告的内容。这个监管机构呢就是他就说警告你，假如你不遵守的话呢有可能就会他们就会颁发一个叫 stop sales 这个处罚。
所以那一旦处罚了他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呢？
那当然就你但是就你不可以卖车了，就这样。直到你
连车都不能卖了，不是说不能卖这个 FSD。
不是，他就说你因为你这整个的广告涉嫌这个误导消费者嘛，所以呢就是其实也是我觉得特斯拉必须面对这个问题。因为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那别的汽车公司他也给你来个什么什么 pilot， 比如说他可以用这个叫 pro pilot， 或者是什么什么 pilot， 但是你用这个 autopilot， 你看是不是你就觉得哎呦 autopilot 这不是自动嘛，对不对？假如我来个丁月 pilot，人家不会说这个
这是干什么的。
对，就是你别说凯迪拉克或者福特就是说我来个 pro pilot， 这样你不觉得是这个我又用了这个 pilot 这个字儿，但是我没说我是自动的。
是，所以这个用词不当说白了就是 DMV 觉得你用词不当
对。
但是至于吗？就是连车都不让人家开了，那他有什么整改的要求吗？比如说改名字还是怎么样？
就不是改名，就说要把这个词句改一改，就是你不能就是那么明目张胆就说这个 autopilot， 然后后边来个小的细小的字眼说你还是要把手搭在方向盘上，对不对？你就得光明正大的说兄弟我这个不是全自动的你当着半自动。所以呢至于当然特斯拉呢就他说对车管局的这个裁决提出反驳，认为呢他这个处分过于苛刻那不管你怎么样吧，反正我想最后还是要 在公堂上啊，大家互相面对这个争议吧。
嗯哼，是，所以您觉得这个下一步还得到法庭上去裁决是吗？
对，就是因为那么说吧，就是特斯拉的它这个所谓的 autopilot， 当然咱们。那我自己是搞工程的，我也知道它这个不是 full self， 这是 fully autopilot， 对不对 ？fully automatic， fully autonomous， 那你就当做它是一个工具吧，对不对？但是有的消费者就觉得，嘿，你骗我，
嗯，
那在美国，
之前那个不是新闻就有报道吗？这个警察拦下来开特斯拉的车主。为什么呢？因为他人坐在后座他就使用这个 autopilot 功能，他人都坐在后面看手机，什么吃吃喝喝呢，你知道吧？就是说我觉得是不是也有相当一部分消费者就真的以为他这个车是全自动驾驶了，所以他才能放心高枕无忧的躺在后座来去享受哈，他没有想到说这个功能的背后还需要人啊，你自作为司机你要去进行一定监管的。
是的呀，这是你刚讲的 case， 我以前也都记得看到过哈，这也是有些没有那些实际上是那种什么网红的那些人啊，他就故意给你拍一个这个，你以
为
他真的是，
哎，
他吸引眼球啊，然后点击率啊，然后有的是就说这个老爸坐在驾驶座位，然后呢一个小孩五六岁的拿着这个方向盘啊，他给你来个这个自动驾驶，这样我记得就。这好像中国大陆吧，就有这样的一个拍摄，其实有时候是很危险的，对不对？
对，
非常危险。因为你假如你说你小孩和大人啊，小孩在方向盘和大人之间，假如你万一突然间这个车这个怎么说有一个碰撞事故，就说时迟那时快啊，不一定是你的错啊，可能是横向突然间来一个，那你这个安全气囊一爆，或者你老爸这个往前一冲，这可能就把小孩压扁了吧？
没错，所以这个还是大家不能掉以轻心啊！我觉得这个新闻的背后也是提醒大家，如果你是特斯拉车主的话，还不能就是高枕无忧哈，这个完全手离方向盘不管了哈。
对，
这个功能还没到达那个程度了哈。但是我觉得回到这个新闻本身，就是你觉得特斯拉的这个 Autopilot 对于 FSD 的宣传有误导你吗？你觉得看了他说的这些东西就完全放心了啊？就是我可以解放双手了吗？
我当然
作为消费者啊，可以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对，
是不是
呀？ Yeah， 我自己当然我觉得我就是对他的这个名词一笑而已了，对不对？但是我还是感觉就是说这个名词起的呢确实是有些误导，就是说人家先入为主的看到哎 autopilot 啊 full self driving， 那我就认为那你就是这样啊，对不对？而且尤其是马斯克，你知道他这大嘴巴整天在这就我这个怎么怎么牛怎么怎么这样，但是不是那么牛啊，那你就等于是你就是被人家钻空子也好怎么也好，那我就告你啊，
就抓住他的小辫子了，是吧？
是，
你既然你没到达那个全自动驾驶的程度，你就不能这么宣传哈。
对，
所以咱们就接下来看吧，这个官司怎么打，是吧？到底是谁能低头，看马斯克会不会改名字呢？还是说再多加几个括号？
对，多加几个括号呀，或者把括号放前边，Full supervised FSD，
这个比较好一些，是不是？这个比较好一些，
挪一下顺序。
对，因为括号里面的很容易被忽略了哈。
对，
好，那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怎么想？怎么看呢？你觉得特斯拉有误导你吗？你觉得他的这个对于全自动驾驶的这个宣传啊 ，FSD 的说法啊，是否是合理的呢？也可以拨打热线跟我们来分享，888-275-1628。888-275-1628。下面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Mercedes 吧。他我听说这个 Mercedes 中文好像是台湾和大陆翻译的不同，是不是李静？
Mercedes
这个奔驰，我记得大陆翻译成奔驰，但是台湾的朋友翻译成宾士，是吧？
对，
说这个 Mercedes 呢，它和美国48个州达成了一项和解协议哈，说要赔钱啊，要支付1.5亿哈。他为什么要付这笔钱呢？是怎么是什么个原因呢？
这是这件事情其实来由已久哈，这个官司也打，你知道这种级别的官司一打起来，就是你可能就是7-8年哈。他这个事情是因为在2015年左右，那个时候呢， 欧洲的两大车系，一个是大众啊，一个是奔驰，就被发现呢他们的柴油车的排放是在那儿有作弊。那你说怎么叫作弊呢？哎，我给你举个例子，大众的这个柴油车呢，他首先他说我这个柴油车呢排放的这个设计啊，不牵扯用比较贵昂贵的这个尿素啊，尿素那怎么做呢？他就说你看我就是采用一种方法，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他用一种叫做富油的燃烧，就是 rich combustion， 细节咱不管，就是说我每隔一段时间我就做那么一件事儿，来清理一下我的这个排放系统里边所积的那些黑碳的东西。
哦，
好，你那就说那行啊，但是呢，哎，结果呢，欧洲的一些这个环保组织呢就觉得你这个大众说的是头头是道，但是你这个怎么闻起来那味道还是好像还是蛮严重的哈，他们就怀疑，他说是不是这个大众他的真正的这个排放系统呢并不是像他讲的，就像那个特斯拉 FSD 一样，对不对？他说我这个柴油是清洁排放。好，他们就请了委托了一个机构，这个机构是什么呢？是 Virginia Tech， 维吉尼亚州的这个理工学院。这个维吉尼亚州理工学院有来头的，因为他们前几年呢就是帮助这个美国政府呢就是捉到了一个也是美国的这个18轮大卡车的这个柴油发动机啊，这个柴油卡车，就是说他们在排放作弊。然后呢他们就真的去把这个他们就随便搞几辆，比如说大众的车啊，宝马的车和这个奔驰，他们就说好，我们现在把这车开出去在路上跑一跑。那他是在路上跑的时候呢，他实际上用了一种更先进的这个设备，这个先进的设备不是像知道咱们听众朋友有时候你这个要做这个2年1次的这个废气排检，你去开到那个地方，他是不是把一个那个 probe 伸到他那个排气管里边，更旧的一些车呢，你不是要在那个滚筒上跑吗？对不对？咱们都看过这个吗？好，然后呢，哎，他们就直接把一个非常先进的设备装到你这个被测试车辆的行李箱，然后直接把那个他们的那个 probe 加在你的排气管这块哈，然后就开，一开就发现不得了啊，它这个排放是它号称的10倍。
哦，哇哦！
他说怎么搞的？
那这样，
哎，那怎么可能呢？结果他们发现呢，这个大众的工程师呢耍了点小聪明。他是怎么样呢？他说，哎，假如我这架车啊，你知道他们那个车是前轮驱动的，对不对？然后呢，他当把你这架车放到滚筒上的时候，一定是你的前轮在动，后轮没动。
嗯哼，
这个软件呢就说，哎，丁宇啊，咱们再来看哈，你看前轮在动，后轮不动，这肯定是在测试的情况之下嘛，对不对？哎，这样我就按照100%的那种啊，就是排放的怎么管制那个哈。但是呢，哎，我后来发现现在前轮后轮一起动，哎，那就说你正在正常开车，对不对？
嗯，
这个时候呢，我就原形毕露了，我就不那么 diligent 来这个就是。费劲就用二虎之力来降低我这个排放。
哦，所以他这相当于一个 cheating 是吧？作弊，
就是作弊。对，但是呢，这次他就是什么，在河边走路不湿鞋很难的，对不对？
哦，
所以呢 ，Virginia Tech 他说我是在正常驾驶之下，你那个软件，你以为你有点耍聪明，对不对？但是呢，这次就阴沟里翻船了，
哦，
就被人这是怎么着抓了个现行哈。这样，
那他为什么搞这一出呢？是他技术不过关吗？还是怎么回事？
不是，他为什么搞呢？是因为柴油发动机啊，它的这个排放本来就是很脏的嘛。以前我们都知道柴油喷黑烟嘛，对不对？好，那就是说呢，假如他在正常情况之下，假如按照他这个原来的设计呢，他必须要多做这个，他们叫富油燃烧，富就是贫富的富哈，就是 rich。这个 fuel combustion， 这样的话呢，它会不会就是要用多点汽油呢？柴油呢？它肯定要用啊，对不对？ 要这样的话呢，它这个柴油发动机的油耗标准呢就会飙升，那人家还买你的这个柴油车干嘛？你号称的就是我省油啊，一加仑我可以走四五十英里啊，哎，就是这个原因。好，那大众的就被人抓了个现行，同时呢，奔驰也被人抓了个现行。奔驰呢，它是怎么着呢？它是更大级别的这个发动机，它是用 V 六的哈，大众是两升的，是四缸。好，奔驰的这个 V 六的发动机呢，它怎么作弊呢？因为它要用尿素啊，就是说你每隔一段时间你要喷一下那个尿素，在它的那个排放系统里面来清一清它那些黑渣子哈。那么说，好，长话短说呢，结果呢，就说你比如说你一英里应该喷一次，
是，
结果呢它是十英里喷一次，结果又被人抓这个现行。他也是用那个，就是说假如我两个轮子动，另外那个轮子不动，我就是在。所以这个就是那个故事，那被人抓了，所以奔驰的现在说 OK 好，我认了，啊，我现在就是
要赔钱了是吧？
要赔钱，对，
花钱了事哈，花钱消灾哈，但是看来真的是不能叫做什么这个抄近路啊，不能做这种就是说cheating 的小动作哈，那最终你被发现了，你还是要重新来一遭哈。好，那这个是关于奔驰哈，为什么要这个支付高额叫做什么和解金的一个来由了哈。那我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当中有没有开奔驰的哈，您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消息呢？那您对于这个奔驰这么做的想法和看法又是什么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打开着888-275-1628 888-275-1628，您也可以把您生活当中遇到的汽车问题哈，不知道怎么解决的都可以打电话上来或者是发短信，我们马上回来。
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下面请李进跟我们讲一讲 Waymo 吧。 Waymo 上周啊真的是丢人丢大发了，人家旧金山停个电，他整个的这个 Waymo 的车队也瘫痪在街上了哈。按理来说不应该这样啊， Waymo 也说其实他们是有这种应急功能的哈，
是，
但是为什么当初没有能够及时的应对停电的这个危机和判断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对，我也是非常好奇啊，丁远。然后我这个当然这件事情发生完了之后呢，Waymo 也慢慢透露了一些这个信息哈。咱们这个其实已经不是新闻，只不过就是说最后的它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实际情况呢，就是它 Waymo 的每一架车呢都经就跟你可以说特斯拉也好谁也好，他们都是跟云端，跟比如说特斯拉它的车时时刻刻把他自己这些那个驾驶的数据，就是反映到云端去嘛，对不对？然后呢 ，Waymo 也是，他这次呢，就是其实 Waymo 他自己是有这个功能，就是说，假如我红绿灯突然间黑了，那我就按照 stop sign， 对不对？这都是标准的，这个咱们学车的时候也都是加州驾驶手册就是这样要求的嘛，对不对？但是呢 ，Waymo 呢，他加了一个这种，就是说遇到这种情况，而且是遇到比如说大规模的这种情况，你的他已经就是在他的程序里面呢，他就说必须要把这个情况上报给云端的 Waymo 的这个车队应变团队，就说要让他们确认检查。因为有时候他想，我假如说一架车会遇到比如说这个是十字路口啊，这个 stop sign， 这个不是就是交通灯黑了，那有可能因为那交通灯坏了嘛，对不对？假如你突然间上百辆、几百辆的这个 Waymo 同时都发现，哟，这个交通灯都黑了，那你看，你做一个程序编码员的话，或者是设计，你想，哟，这个是代表什么东西呢？是不是会有地震呢？会不会有其他的问题呢？啊，在这个情况之下，哎，他们就加了一个这个安全的一个要求，就是说所有的这个 Waymo 的这个 Robotaxi 呢，必须向云端的这个 Waymo 它的这个应对的这个团队啊，马上就说要确认，以这个确保它自身的操作正确无误。所以呢，那个这一发生之后，所有的这个交通灯一下子没了，那接二连三的所有的这些 Waymo 的车辆呢，在很短的时间呢，它的采取的这个措施就是 停车或者铺到这个路边或者是怎么样，其实你也看到那照片，就是有的就当场就跪在那儿了，对不对？不动了。因为他们就说我们要确定，当然你这你说一两架车确定它没问题啊，但是可能当时值班的人员没那么多啊，或者他也不是自动的就搞定啊。结果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就他的那个反应的这个中心呢、啊，就出现了问题。就导致了所有的威某的这些车通通都当掉了。
嗯，所以这个就是给这种无人自动驾驶汽车带来了一个新的考验了啊！因为说实话，在加州现在停电的事情好像越来越频繁和普遍了，是不是？
是。
所以未来他们怎么能应对这种状况，是他们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对，其实这个呢，就我觉得特斯拉的那个 Autopilot 在这方面，马斯克当然就借着这个机会，就是你看这个。威某不行了啊、然后我们特斯拉不受影响。实际你想一想呢，他就是把这个叫做分布式的这种啊 decision making， 那就是说你不要你每一个威某的车，你只要自己搞定自己就行了，对不对？你管不了其他几百上千的威某的车辆嘛，你也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但是你现在面对了一个交通灯的问题，你就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就可以了。但是呢，威某。就是当时他们设计的时候可能出于谨慎小心呢，就加多了那么一条这个规则哈。我相信他们现在已经马上就把这个规则修改了。
嗯，那所以他这个改了之后有没有效，那也只能等到下一次停电再验证了。
那对啊，那我们拭目以待了。
哦，所以真的是我觉得可能我这个出现这样的问题也在叫做什么容错范围之内哈，但是呢一旦这样的错误发生，就不免让大家对于这个无人自动驾驶技术产生一些怀疑，就是说那你们真的 ready 了吗？我们可以放心大胆的坐在这个车上，不用担心任何的安全问题吗？所以您觉得这个只是一个技术性操作没考虑周全，还是说这个技术还有待突破，或者说存在一定的缺陷呢？
我个人的看法呢，就是说技术肯定是存在缺陷，这是无可否认的啊，无可否认的啊，威某也好，特斯拉也好，问题呢就是说你怎么看待这个缺陷的问题。那你可以说对不起，我现在让你所有的威某的车全部停摆，重新要做更加 sophisticated 更加 complete comprehensive 的测试，然后再将这个测试的报告上交给加州的监管部门 DMV， 然后我们再审批啊，这是一种做法。但是这种做法往往呢就会变成有很多的这些 government red tape 啊，对不对啊？然后呢另外一种呢就是说你任何的一个这种科学的这种新的这种科学的技术哈落实，你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就解决问题啊，你可能因为科学也是人在那儿那个创造出来，对不对？那你怎么办呢？那你能不能够允许有一部分的这种 risk， 就是像你这公司啊这个 risk management 一样，对不对？你觉得这个 risk 是可以接受的可以接纳的，还是我不能接纳我必须百分之百？
所以就是说犯错不要紧，问题是你怎么看待这个错误，是吧？怎么样改正它，还是说揪住这个错就停止不前了？
对
啊，所以目前看来加州的监管部门并没有这么做，是吧？
还没有，至少他们
继续可以。
对，那个当然我相信这就不是在咱们天天看的新闻在那儿哈，就是说我相信威某的这个管理部门工程部门正在和加州的这个车管局，我相信他们在现在至少有好几个 meeting 吧。
哦，是他们要切磋啊，要讨论说到底接下来一步要怎么做了哈。但是我觉得虽然马斯克之前说他说我们的车怎么怎么样没有这个问题啊，但是呢有没有问题还就是是驴子是马，是吧？得拉出来遛遛才知道哈。
对，因为马斯克他原来说在今年年底之前他要把那个监管司机拿掉，因为他现在也是在测试那个他的 Robotaxi 嘛，对不对？但是好像还没有正式啊拿掉，因为他还没有得到加州 DMV 的审批。
嗯，所以接下来就是说要真的他们都上路了哈，大家一起来比一比使用者的用户体验哈，才可能真的做出一番 自己的一个判断了哈。我觉得最终作为消费者，大家肯定是选使用感、体验感更好的一款这个出租车，是不是？
是。
起码我坐在上面不用提心吊胆的啊，知道能把我安全送到地方的。
对。
所以这个时候才是真正他们 PK 的啊，这个一个关键的时刻了哈。现在呢，因为也只有 Waymo 这一家啊，在路上就他们这一家，所以我们也就无从比较了哈。其实从一个竞争的角度来说，我们当然希望有更多家，是吧？
没错
啊，然后就不断的促使他们这个进步啊，受惠的就是我们消费者了。好，那谢谢李静跟我们讲解啊 ，Waymo 为什么突然宕机的这个原因啊。那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对我们刚才讨论的话题有什么样的想法、看法，或者是关于您车的问题啊？无论是新车、旧车、老车啊，还是您想要买车、卖车啊，只要跟车相关呢，李静在这里我们都非常乐意啊，为您现场的解答。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您可以打电话，也可以发短信，好，把您的问题发过来。好，我们接下来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哎，下面请李静跟我们讲讲关于这个新车的知识，好不好？我听说呢，这个新车哈，就像新人一样哈，它总是有一些磨合期哈，这是真的吗？这代表说它的这个配件也好啊，它这个使用需要我们一些特别的照顾吗？
是，这个呢，比如说，因为你去买架新车哈，那你买回来的时候，你是不是就一脚油门就狂奔，这样呢，还是你会比较谨慎小心，有点就爱护着这个车，这样哈去开车。主要这就叫什么叫做这个磨合期哈。你买一架新车回来啊，我那么讲嘛，就是答案呢是我们需要就是在最早的这个1000英里500英里。每一个车厂都不一样哈，就说你需要就是不要，就是令到这个车啊，在用最大的这种速度啊，猛启动啊，猛刹车啊，这些都不好。因为什么呢？你看啊，你的车辆发动机，它在这个工厂生产出来，它是很精密的一个东西，对不对？而且呢，它是一个机械性的东西，所以呢，它里面呢需要有一些磨合，这叫 breaking。好，那这个磨合呢是怎么着呢？就是因为你比如说咱们举个例子啊，从这个车厂来讲，宝马呢就明确的表示，他说发动机的磨合是新车的标准程序，就是说 engine breaking 啊，是新车的标准程序啊。宝马呢建议就是说第1300英里 first 1300 miles， 就是说你不要让这个发动机呢就是高速就是踩油踩到底的那种。 OK， 好，福特呢，
这个新车开回来我们还真的得有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是吧？
对，就一开始呢别就是做这种就是强力的这种加速啊，高速啊，这种运行哈。
但是一般买车的时候试车大家不就会这样试试吗？
你这种事还不是，因为你比如说你去试这个新车，你肯定上一下高速嘛，对不对？那你在高速，你就算踩一下油，你能踩多快？你不能踩100里吧？那个 sales person 马上说，丁月，咱们回去吧，这车我不卖了，是吧？
把人 sales 吓着了。
对，就是说呢，你就是说适当的加速肯定的。你比如说我买了一架新车回来，你不能让我就是走这个阴趟的这些小道上班吧？我平时上班我可能要开一会儿高速，这没关系，因为高速公路并不表示你的发动机在高速运行，这是有区别的。
了解，了解。
哎呀，福特汽车公司也是。
除了发动机之外、
啊，
还有什么需要磨合期注意的呢？
刹车。
哦，刹车也要。
对。就说避免这种，就是你看那个，你已经看到前面是就要那个交通灯要变了，然后你还是一脚油门到最后唰一下来个急刹车，千万不要这样做。
了解，所以这个刹车也是在新车的时候大家要小心的，也不要一脚踩到底，是吧？
对。
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跟车技也有关，是不是？就
啊，
是
主要就
提
是，
前准备，就是
对，
那个老司机可能大家这
啊，
个刹车刹得比较平缓
对
啊，
呀，
然后新司机可能就有一些冲动啊，
对。那有些呢，就是说，你看，就是说，他，你说，你看，有时候前面那架车怎么刹车灯老是亮？就说
哦。
有的这些车主们呢，就是无意中他那个脚就老是在那个刹车上，比如说，尤其是新手哈，他怕嘛，那这样就是整天有点像蹭着那个刹车，这样也不好。
所以也不能总踩啊，
哎，
那这个车的磨合期要多久才能过呢？
对，
就
所以
大
我们
家
刚
可
刚
以
讲，
随
比
心
如说
所
宝
欲
马呢，他就建议是1300英里；福特呢，他说至少前100英里的时候，你要特别小心。然后呢，前1000英里呢，就是基本上就是慢慢慢慢的，这个进入正常状态。所以我估计啊，就是我看，比如像我看一下这个 Subaru 呢，他们都是差不多500到1000英里吧，这样。
哦，所以头1000英里比较关键是吧？
是。
哎，所以大家要注意了哈，如果您是新买的车啊，这1000英里呢，就是要格外的小心哈，对您的车新车温柔一点是吧？
是的，是。
哎，不要下脚太狠哈。
对，但是呢，你看，又说回来，那你说你工厂这个出车之前呢，你能不能就帮我把这个发动机给我磨合一下呢？
嗯，可以吗？
对呀，但是说可以，也说不可以，为什么呢？就是假如工厂帮你那么做，每一个发动机都要帮你磨合一下呢，它的成本太大了，对不对？它得烧多少汽油？然后他谁去帮他管理这些？所以呢，普通的这种大规模产量的是不可能的。但是呢，像有些这种豪华车啊，像这个比如说那个什么布加迪呀、宾利啊，他们有时候呢，就说特殊的车辆，他们在交车之前，厂方会给你来个250英里的发动机的磨合。
所以这个看不同的车
是
品
的，
啊，品牌它会提供不一样的服务了，但是大众车牌品牌
不
还
会。
是需要我们
需
自
要自
己，
己，对，
哎，过渡这个磨合期了
是
哈。
的，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哈，再请李静跟我们讲讲机油吧。我看这个好几期哈，您都准备好了，但是咱们一直没时间讲。就是最近有出了一种叫做合成机油，这个合成机油是什么机油哈？您推荐我们现在使用吗？
哦，其实合成机油呢，来这儿更正一下，它不是一个最近出的，只不过就是说咱们这个题目就是说车主呢是否应该改用合成机油呢？合成机油的历史已经有几十年了，几十年哈。只不过就是说大规模的用在这个怎么说私家车商用车这方面呢，都是最近20-30年的事儿吧。那其实咱们听众朋友有时候也会打电话，就说李静，我要不要用合成机油啊？我原来的车可能不是合成机油的。那我们的推荐呢，我原来都是说，假如原来不是合成机油的，你就还是用普通的机油哈。但是呢，我后来又看了一些新的资料，他们说呢，你还是可以考虑采用合成机油，因为合成机油的性能比普通的那种机油呢更加好，就是对发动机更加好。好，那你说假如更加好，那我就全都用了吧。当然也有些缺点，什么缺点呢？就是第一，合成机油的那个价格，那比普通机油至少贵4-5倍，就同样一罐机油，合成机油比较贵。第二呢，就是在这个合成机油呢，你使用的时候，假如你的车比较旧哈，你会出现，有可能会出现渗油或者漏油的现象。什么原因呢？就是你原来那个汽车的这种密封电圈呐，或者是怎么样，它。是给你考虑用普通机油的时候呢，它的那个材料和现在合成机油的是有些不一样的。所以呢，当你的这个你就那么想吧，合成机油是比较稀一点，所以呢，原来有一个小孔，普通机油它漏不过去，但是合成机油的那个分子呢就可以漏过去。所以你会发现，哎，我开始用的合成机油，怎么发现我的车底下有几滴油啊，或者是怎么样跌到，漏到地上啊？这时候你要小心，这表示呢。它的那些密封圈呐、密封垫片呐、已经其实已经有这个渗油，只不过以前的这个非合成普通的机油掩盖了这个现象，就
嗯，
keep that
了
in
解。
mind 呀、
嗯，所以不是我们的车出问题了，而是换油之后啊，这个油的密度带来的问题是吧？
是的。
好，那么对于这个合成机油啊，我们有时候去买，一般都会去什么 O'Reilly 啊，或者说直接去换吧，去机油店换的时候，好像也没有听到他们特别推荐这个哈。那如果我们想换，还要去特别提出这个要求吗？
其实现在很多换油的，他会告诉你，就是说，哎，合成机油多少钱？非合成机油多少钱？这是有的呀。
哦。所以大家要想的话，就可以去体验一下哈。价
是，
格虽然贵了一些哈，但是还是有它的好处在，是吧？
是，它的性能，特别是在耐高温这方面，是比普通的这个机油，在视频上你可以看到，就普通的机油被烧的就开始冒烟的时候，合成机油一点事儿没有。
所以这个一分钱一分货哈，
是的，
它还是贵有贵它的道理哈。
是，
如果在您的预算范围之内吧，这个也是一个可以体验的选择了。好，那非常谢谢李静啊，今天带给我们这么多又丰富的这个汽车资讯和汽车相关的知识。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在节目之后有任何关于车的问题，还是可以短信留言给我们的8882751628，8882751628。好，谢谢李静，谢谢大家哦。
好，谢谢订阅。